喂，声音还可以吗？好，我们今天仍然是每周三的直播时间。今天我们从《楞严经》的这一段开始。声音很好啊，好。普贤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普贤菩萨对佛说。”我在过去生中已经跟随无量的如来、无量的佛做他们的法王子。法王子的意思就是佛陀的大弟子。十方的如来、十方的佛陀在教导弟子的时候，都推荐他们修普贤行，从我立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看过《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是非常有名的啊，它属于显宗的经典，显教的经典。但是，当密宗看到这个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密宗的法王看到这个普贤行愿品的时候，立刻认出这个行愿品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篇文章，然后就把这个行愿品作为密宗的早科里面必诵的一篇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个密宗的法王是很有眼光的。这篇普贤行愿品的大致内容是讲普贤菩萨从恒古以来一直在做几件非常重要的事，哪几件事呢？我给大家大致的贴出来这个普贤行愿品的文字。好，我贴在大群里面啊。这个是我贴的这一段是普贤行愿品的这个最精华部分啊，行愿品本身比这段文字要长，但是这段几乎是浓缩了它最精华的一些内容。行愿品的大致内容是指普贤菩萨以身语意来顶礼，来呼唤十方的圣者、如来。文字里面提到，他说以一声复现刹尘声，一遍礼刹尘佛，也就是他并不是只有一个上师。你会知道，像普贤这样的人啊，一个久已成佛的人，《华严经》里面提到，普贤菩萨并不是一个菩萨。普贤菩萨实际上是原始普贤如来的一个化身，也就是说，他其实是第一个成道者，第一个佛。而第一个佛在人们的印象当中，他应该是唯我独尊的啊，老大，最原始的，最老大的。但确实，这么一个最老大的啊。最源头的如来，是化身为普贤菩萨，并且一声复现刹尘声，一遍礼刹尘佛，他开始顶礼自他以后的每一个佛陀。其实这每一个佛陀都是他引领成佛的，没有一个佛陀不经过普贤如来的引领。每一个佛陀在因地的时候，都曾经是普贤如来的弟子，而普贤如来在他们成佛以后还顶礼他们。你知道这个近代的梅赫巴巴吗？梅赫巴巴曾经说："我是神，我是神的化身。"他这样讲是来自他亲身的经验。直接的经验，并不是讲一个理论。 而梅赫巴巴，在他一生的时间内，他就不断的寻找那些 master。我曾经看过梅赫巴巴去见一个 master 的录影，录影里面梅赫巴巴跟这个 master 有非常短暂的交流以后，就立刻跪在地上顶礼这个 master。你知道梅赫巴巴的内在的成就是远远超越于这些 master 的，他是一个真正达到第七个层面的圣者，而这些 master 往往只有有些第一个，有些第二个，有些是第四、第五层面，但是梅赫巴巴却顶礼他们。他的顶礼并不是马马虎虎的顶一下礼啊，在录像带里面我看到他直接跪在地上头碰到这个 master 的脚。据记载，梅赫巴巴一生当中联系的 master 超过1万人，1万多个人，而这些 master 他每一个他都顶礼。他在做的这件事是什么事？他在做的这件事就是普贤行愿品的最开始的这句话：一遍礼煞成佛。对于那些真挚的、真诚的、最纯真的修道者来说，一个神，一个类似于梅赫巴巴这样的成道者，他会顶礼他们。这就是普贤行，这是普贤行的第一步啊，遍礼煞成佛。我们再看下面：各以一切因深海普出无尽妙言辞啊，尽于未来一切劫赞佛甚深功德海。赞叹普贤做的第二件事是，以无尽的妙言辞来赞叹这些古老的圣者。所以，一个类似于像普贤这样的人，像梅赫巴巴这样的人，他们是没有宗派的偏见的。他们并不是说我只赞叹佛教徒，他们赞叹一切的圣者。我记得梅赫巴巴生前的时候，他讲：“我来并不是为了摧毁宗教，我来是为了把所有的宗教像珍珠一样串起来。”所以，他本人是基督教的这个传统，但是他又是苏菲教的领袖梅赫巴巴，他的门徒里面有印度教，有天主教，后来也有佛教。这就是普贤的第二个行为，他赞叹一切的圣者，丝毫没有宗派的偏见，非但是赞叹。而且以助最胜妙华曼，寂若涂香及伞盖，如是最胜庄严具，我以供养助如来。最胜衣服，最胜香，末香烧香于灯烛，以结如妙高具，我悉供养助如来。这几段诗被密宗充分的利用了。密宗里面，在四家行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家行，叫供曼札。供曼札的意思是指，他每天要拿一个铜的盘子，很大的一个盘子，在盘子上面一边念咒，一边向盘子里面的五个方位东南西北中撒各种各样的珍宝。就东南西北中分别代表世界的四个方向，包括中间。而且供曼札是一层一层的盘子，它不只有一个盘子，它在第一层盘子里面撒满以后，它要再放第二层盘子，就第二层盘子代表更高一个层面的世界。如果你愿意，这个盘子可以叠加起来好多层。供曼札在释迦行里面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基础修行。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大多数人在生生世世的时间里，以吝啬为主，以 你的吝啬的钱造成了你这一世的贫穷，这一世的资源匮乏。所以你会发现，逆天并没有说我用吸引力法则来吸引宇宙的财富啊，我拼命向宇宙呼唤，给我多点钱吧，宇宙就会回应你，并不会这样。这种做法几乎是对宇宙智能的一种愚昧。宇宙智能比你想象的要智慧的多，它并不会因为啊，你说我你在拼命叫给我多点钱，它就会给你一大笔钱，不会的。如果它真的给你一大笔钱，等同于是在害你。就好像一个父母会因为小孩子的哭闹就给他一大笔钱吗？不会的，他知道该给你多少，给你点零用钱这是可以的。如果你总是拿零用钱去买糖，把牙吃坏了，他甚至连零用钱都扣下来，克扣掉，因为他是在保护你。而宇宙的智能比这个要更深得多。就吸引力法则的有一个方面，看上去很像一个不太成熟的一个孩子在呼唤他的天赋啊，指望天赋能满足他的任性，其实是不可能的。密宗没有这样做，密宗用的方式是供曼扎，供曼扎，供曼扎可以修补来自前世的这些匮乏。为什么它能够修补来自前世的匮乏？因为在宇宙法则里面有一个法则是永远颠扑不破的，那就是因果法则。你要收获多少取决于你付出了多少。因果法则啊，因果法则，或者说果因法则也可以。你要收获多少取决于你付出了多少，而这个付出一般来说是指你此刻付出的行动产生了即刻的效应，那么就会有即刻的回应啊。这个也许大家没有听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爱迪生，大家听到过吧？啊，著名的发明家，灯泡是他发明的。爱迪生发明了灯泡，而这个灯泡立刻照亮了整个美国啊，甚至照亮了全球。所以爱迪生此后的一生都成为富翁啊，他的专利，他的电灯泡的专利使他成为富翁。这是一个即刻的付出产生了即刻的效应。如果他的付出没有产生效应，就不会有回应。你可能说，有的人可能说，我也天天在付出，但是你这个付出有没有产生效应，这是一个问题。你也许好心办了坏事，那个效应是坏的，那么那个回应也是坏的。只有好心办了好事，而且这个好事是现在的，那么现在才会有回应。在那个他同时代的另外一个人叫做特斯拉，爱迪生同时代的另一个人特斯拉，他曾经为这个爱迪生做下手，但他发现他的发明远远超过了他的这个导师啊，所以他后来就离开他了，他自己成立了工作室。交流电是他发明的啊，爱迪生只运用了直流电，而交流电是特斯拉发明的。交流电实惠了全世界啊，像灯泡一样。本来特斯拉可以拥有交流电的专利的，但他是一个那么无我的人，他丝毫不在乎金钱，所以他放弃了专利。他认为人类应该免费拥有这些发明。因为他放弃了专利，他放弃专利以后，他开始做一些别的发明。据说特斯拉的有各种各样的发明，而这些发明90%以上是超越人类1到200年的，也就是在100到200年以内，人类几乎无法理解他的发明。声音卡吗？啊，好，很好。比如说，他发明了无线传输啊。 这个科技刚刚在德国被应用，我们的手机充电都是要有线才能充电，但是德国人运用特斯拉的科技发明了无线充电，但是特斯拉在100年以前就发明了，但当时没有人理解它，没有人会用它。特斯拉在当年还发明了飞机的引擎，而这个引擎由于功率太高，当时人类的这个文明还没有发明能够承受如此强度的钢材，所以它的引擎是在它几乎死了以后才开始渐渐的被再一次的响起来。当人们发明了更加能够抗震动的钢材以后，才开始运用它的这个引擎的创造，因为它引擎的转速太高了，普通的钢材进去1分钟就断了，就它的发明几乎超越了人类100到200年。他还发明了振荡器，这个振荡器据说可以大概只有一个火柴盒那么大。但他用那个振荡器放在一座大楼的下面，它可以侦测到大楼自身的震动幅度，并且扩大这个震动幅度。一天以后，它这个震动幅度会扩大到把整个大楼摧毁。所以这个振荡器，特斯拉曾经说过，如果我让它持续工作，甚至地球都可以被一劈两半。特斯拉还有很多匪夷所思的发明。它有飞碟的设计图，啊，但是这个设计图被美国中情局没收了。他在他死了以后，美国的 Montauk 实验特斯拉也参与了，啊，也就是时光转变。当时 Montauk 实验曾经邀请爱因斯坦参与，但是爱因斯坦的首次参与失败，后来他们邀请特斯拉，特斯拉参与后，这个实验就成功了。但是没有完全成功啊！大家知道门托克实验里面很多海军死亡啊，海军的身体直接嵌入了钢材里面。所以特斯拉的智慧太超前了，他的发明太超前了，不止200年，甚至更久，300年、400年。所以他后来90%的发明，在他那个时代无法被应用到。他90%的发明，只有人类过了200年以后，才能渐渐的被应用到。所以，他对人类的付出，那个回应要过200年。当人类得到实惠，当人类开始发现无限能源，发现自由能源，特斯拉在生前就已经发明了自由能源的发电机。啊，就他的这些发明，在当时没有能够实惠当代的人，除了交流电，但是交流电他放弃了专利，他的其他发明要等到200、300年以后才能照亮这个世界，所以他的回应要等200年、300年，这就是因果法则，你付出的东西。即刻产生的效应就会有即刻的回应，这个效应是正面的就有正面的回应，是负面的就有负面的回应。你付出的行动如果要等10年以后才会有效应，那么你的回应也要往后拖10年。那么我们回过来再讲，既然因果法则是取决于你付出了什么才能获得什么。啊，你付出了什么产生效应，才能根据这个效应来获得相应的回报。所以特斯拉一生很贫穷，啊，非常贫穷，他最后死在旅馆里，啊，他没有自己的家，他长期住在旅馆里，生活应该说非常的简单啊，几乎简单到已经很差的程度了。那么，当你了解这个因果回应的效应以后，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密宗说公猫掌能够 扭转你的前世的这些漏洞，因为你前世从来都不布施，你前世一直吝啬，很吝啬，所以你必须在这一世用几年的时间修行公曼扎。公曼扎的意思是指你每天早晨在你的铜盘里面用各种珍珠玛瑙宝贝食物，以观想的方式供养着曼扎盘里东西南北中的佛陀跟所有的众生。你在这样做啊，你每天都在这样做，而你每天这样做，它的效应也是立刻的，立刻的。因为一个人的意念产生的善的愿力，它的效应是立刻回应的。所以当一个人每天在修供曼札的时候，它意味着他在今生每天都在布施。所以密宗除了供曼札以外，还有烟供啊，每天用烟熏的方式供养十方的鬼类，供养十方的鬼类啊，让这些鬼类有饭吃，不仅人类有饭吃，鬼类也要有饭吃啊。而且烟供非但是供养鬼类，而且还供养十方的佛陀啊，跟供曼扎的这个观想有点像。所以当你每天烟供，每天供曼扎，意味着你每天都在做布施的事，以观想的方式在做布施的行为。这个行为如果你能够坚持3年、4年、5年，那个回应就近在眼前了。所以密宗认为，一个人没有福报，他不是要修吸引力法则，他要修供曼札。你没有福报，是因为你前世从来都不供养，从来都不布施，太吝啬了，所以你这世也没有人供养你，这世宇宙给你的也很少，因为你从来不给宇宙任何东西，你是一个吝啬鬼。所以你从现在开始要改变你的行为方式，从现在开始，你天天都要供养。所以天主教也有类似供曼达的方式，天主教在每顿饭吃饭以前，大家都要做好，在动筷子、动刀叉以前，先要说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你赐给了我今日的饮食。感恩，当你感恩宇宙提供你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是在回应的。当你感恩的时候，意味着你也在把你的感恩心回向给整个宇宙、整个上帝，这也是一种供养。就当一个人特别感恩的时候，他在做的事情就是一种布施。当你布施的时候，你天天在吃饭以前这样观想、这样感恩，你的食物将会越来越丰富啊！你的食物将越来越丰富。你问吃饭怎么观想？密宗的有啊，我以前讲过这个莲师心药，莲师心药里也有具体的观想方法。当你吃食物的时候，你就要观想你的喉咙里面有一个本尊，有一个金刚，你的肚子里面有一个本尊，有一个金刚，你的胃里面也有很多众生，有本尊，有金刚，有很多的众生在你的胃里面。当你把食物吃下去的时候，你实际上就在供养你这些喉咙里的、胃里的、肚子里的这些众生、这些金刚、这些佛。当你这样观想的时候，你就是在以吃饭的方式供养他们。这些方式，所以密宗里都有。密宗是一个几乎把所有的诀窍都融入实际行为的这么一个宗派。当你供曼札，当你观想你每天的食物而感恩天地，当你在吃的时候觉得你肚子里都是一些众生，都是佛陀本尊，你就是在供养他们。当你天天这样做，日积月累，长年累月这样做，你的命运就开始改变了啊！这个了凡四训讲的 你如果能够坚持做善事，坚持3年，你的命运一定会改变，这是一样的。你并不需要说我到外面去修马路啊，我到外面去施粥，不用。你只要供奉着，只要每天吃饭前感恩，只要每天吃下去的食物，你都觉得你供养给了内在的本尊、内在的佛陀，你也在每天以这样微妙的方式做善事。你如果坚持做三年，你的福报就来了。你没有，你前世没有供养的那些因，但是你坚持做了三年，你的这些因开始渐渐累积起来。这就是供奉者，这是普贤做的第二件事。第三件事，从身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也就是往昔所造作业啊，皆为无始贪嗔痴。从身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我从身口意所做的所有的恶业、贪嗔痴，犯下的罪业，犯下的这个思想的、行动的。等等的行为，等等的一切错误，一切皆忏悔，这是普贤另一个伟大的行为，他忏悔一切，忏悔一切。当你做一切的善行，通过供奉者，通过感恩，做一切的善行还不够，你还要忏悔你曾经做过的一切的恶的行为，把他们吐出来，把他们从你的心里面扔掉，这就叫忏悔。你以后再也不做这些黑暗的行为，这就叫忏悔。这普贤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把那些属于负面的东西全部扔掉，然后同时跟随十方的佛陀学习他们善的行为。十方一切诸众生，二乘有学即无学，一切如来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所以他们所有的善的行为，所有的功德，我都随喜他们，我都要跟着他们学，我都欢喜啊，认为这样的行为这太好了，我也要学。十方所有世间灯，最初成就菩提者，我今一切皆劝请赞于无上妙法轮。也就是所有的圣者，我都劝说他们能够开始教导众生，至诚的劝请他们，你开始讲法吧，因为众生需要你，人们没有引领者，需要你来引领。他劝请那些圣者，因为有些圣者他在成道以后往往陷于沉默，他太沉浸于沉醉于那个沉默了，他不愿意出来，很多的圣者都会这样，所以需要有一个人劝请。即使佛陀成佛的时候，他也陷入了沉默，他觉得这个事情没法讲。最后是天上的天人看到佛陀成道，立刻下来劝请佛陀开示。如果没有天人劝请，也许佛陀会沉默更久啊，那是一个超越语言的现象，没法讲。所以圣者往往有一种倾向于沉默的这种趋势，所以每一个普贤都会立刻到圣者面前劝请他开讲啊，唯愿久住刹尘劫，利乐一切诸众生，并且愿这个圣者寿命很长很长，能够利乐一切的众生。所有礼赞供养佛，请佛注视转法轮，随喜忏悔助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好，这很重要。我前面的所有忏悔，所有的劝请，所有的这个随喜产生的功德，我现在全部要回向。回向是很重要的，回向特别重要。愿将以此圣功德回向无上正法界、真法界，性相佛法及僧伽二谛融通三位应。如是无量功德海，我今皆悉尽回向。你要回向。一个不回向的人，意味着你把你曾经做的所有的功德的种子埋没在你的里面，他得不到阳光，得不到雨露，他会渐渐的溃烂，他会越缩越小。对，回向意味着你把它撒出来，让它见光， 让它有阳光雨露的滋润。回向意味着你以你的烛光点亮别人的烛光，那么那个光明将会越来越大。所以无论你做什么，你都应该回向。回向将把你的信量从小变大，它是一个使内在信量变大的过程。所以回向极其重要。你不回向，你做的所有的事几乎都是有一个自我的倾向，一个自私倾向的，都必须要回向。当你越回向，来自宇宙的回应就越多啊！你分享出去，你向外撒，宇宙也开始向你撒，这就是回向，它是一个相互的感应。所以这是普贤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回向。接下来，所有众生身口意见或谈谤我法等，如是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尽无余。如果有人不理解我，有人诽谤我，有人障碍我，希望这些障碍的力量通通消除掉，不要让我受到障碍，让我尽情的做前面讲到的这些事。念念至咒于法界，广度众生皆不退，乃至虚空世界境，众生皆业烦恼境，如是四法广无边，愿经回向亦如是。也就是普贤说，我前面的这些行为，我要永恒的做下去，一直到整个宇宙的众生全部被度尽为止啊！所以那是度不尽的，那个行为是没有底的。最后愿我临于命中时，尽除一切诸障碍，念见我佛阿弥陀啊，即得往生阿罗刹。最后就是一个人将终结这个地球的功课，进入更高级的层面。如果你能够终其一生坚持普贤的这几个大愿，这些行为，你的这一生将成为你的最后生。密宗里曾经提到，一个人如果仅仅修持普贤行愿品，就足够他解脱生死了。你并不需要其他的修行，你只要坚持普贤行愿品，这一生注定将是你的最后一生啊！如果你完美的去按普贤行愿品这样做，你不可能不终结啊！你注定会终结，你注定会在这一生的临终以后进入极乐世界啊！不一定是西方极乐，而是指更高的层面。所以普贤说，十方的如来都教导他的弟子要遵从我的这个普贤行愿，而当十方的学子都开始遵从普贤行愿的时候，我用心闻，分别众生所有知见，为他方恒沙界外有一众生心中发念普贤行者，为耳时称六牙相，分身百千，截至其所，正比障生为了见我，我与其人暗中莫顶，用乎安慰，令其成就啊！好，什么意思啊？只要一个人在做普贤行，哪怕只是里面的一个行，回向或者公班长，只是一个行，普贤菩萨就会立刻知道你，并且立刻真身到你的面前。啊，无论你是否看得见，他将暗中为你摸顶。也许大家觉得这个说法太科幻了啊，太科幻了，太匪夷所思了。你也许根本就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你也许认为这仅仅是佛经里的夸张的言辞啊，但是我要给你一个实际的例子。这个实际例子就是梅赫巴巴。梅赫巴巴曾经说，他说每一秒钟都有上亿个呼唤经过我的思想，每一秒钟。而一般人他无法感知到这些呼唤，只有一个成道者，他的感知是全然打开的。所以梅赫巴巴说， 在一个瞬间就有上亿个呼唤经过他的思想，而他完全知道，没有混杂啊，没有混杂，并不会因为信息量太大，他开始分不清楚，不会的。就很奇怪，一个人一旦成道，一旦达到第七个层面，他开始拥有宇宙心。这种宇宙心，我们用一个电脑的比喻来说，它的处理能力特别高，它对信息的处理能力几乎是无量的，从来都不会因为宽带的带宽太窄，信息堵住了，从来不会。它是一个宇宙般的带宽啊，就一秒钟之内就有上亿的信息，非常顺利的经过梅赫巴巴的头脑。而他将会挑选里面最最紧迫跟重要的信息给予回应，给予立刻回应，甚至是化身的回应。但并不是说剩下的这些信息他就不给回应了，不是的，剩下的这些信息也被获得自动的处理。你的头脑将会自动，一个圣者的头脑将会自动处理所有的信息。所以当一个像普贤这样的传道者，你对他内在的一个呼唤，他是立刻知道的。你此刻在内心呼唤普贤的时候，他也立刻知道。即使你的声音极其微弱，即使你的声音是几亿个声音里面其中一个小小的音子，他也立刻知道。他也会给予一个最小音质的声音以连接，以回应，默念、信念、头脑里面想，他都会立刻知道。那么，你要如何获得他更强而有力的回应啊？梦兆的回应，甚至直接的显现回应，你要如何获得他这样的回应呢？你如果强烈的在内心呼唤，也许你会获得梦的回应啊，这并不难。但是要获得醒着的时候直接看见普贤菩萨来到你面前，这就很难了。所以古代有一个修法叫波州三昧，你听到过吗？波州三昧不需要开天眼，波是波若的波，州是小小舟的舟，一条船的舟，叫波州三昧。啊，什么叫波州三昧啊？波州三昧是指七天七夜不睡觉，七天七夜不许坐下来，七天七夜不许停止，七天七夜行走，圆绕圈行走，绕圈行走，在一个圈里面，七天七夜。这个不仅佛教里有，印度教也有。印度教曾经提到过，一个人如果七天七夜能够站在一个圈里不睡着，不坐下来，不倒下来念神明，那么大梵天将会在他的面前显现，直接在他面前显现。所以波州三昧其实并不是完全佛教的，印度教也有。所以波州三昧里讲，你如果能够坚持七天七夜不睡着，不倒下来，不停止，在一个圈里面不停的行走念佛，你一定会获得佛陀的显现，真的显现，不需要开什么天眼。这就意味着你的呼唤必须达到一个超过上亿个信息的上亿个其他信息的强度，以至于强到梅赫巴巴发现这个信息与众不同啊，因为有上亿信息，他们都差不多，他们的强度有的稍微强一点，有的稍微弱一点，但是没有特别强的。你必须达到你的强度超过几亿个信息的量，以至于那个圣者必须给予直接的亲身的回应。你的呼唤的强度太强了，他不得不回应啊。而他的回应有可能是他本人来回应，也有可能是派特使回应，大多数情况下派特使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梅赫巴巴提到，在这上一个信息里，他会筛选那些特别紧迫的、 特别突出的呼唤给予回应啊，往往是通过特使来回应，而不是他本人。那他本人回应也许强度要更大一点啊，强度要更大一点。所以你知道普贤的这段话是真的啊，是真的，他的确会在你的呼唤下给予你回应。你的回应强度取决于他的，取决于你的呼唤的强度。你呼唤的强度能够超过几亿的信息量啊，能够彻底打碎啊，那么你就将能获得一个特别的回应。所以普贤讲，佛问圆通，我说本因，心闻法名，分别自在，思维第一。他的圆通法门就是分别着上亿个互换，这是一个成就者才能修行的法门啊，一个第七个层面才能达到的一个法门。睡着了就白干了啊，睡着了你就要从头再来，不许睡着啊。所以能够坚持七天七夜的人极非常少，极罕见。而且这个七天七夜不仅仅不能睡觉，不能够站着不动，必须走，而且不能够起杂念，必须念佛啊！你不能念着念着有口无心也白干了，你的佛号必须足够强烈。你知道这个解放前有一个人达到这个程度啊，几乎一两百年只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也许大家打过佛七，但是你打佛七里面，你也许七天没有睡觉，七天没有倒下来一直在走路，但是你不能保证你七天的念佛不中断。你念佛很大程度上是有口无心的，也就是嘴上念，心里面在想别的了，所以这样的其实也白干了。所以一两百年以内只有一两个人能够达到啊，近代有一个人。这个在汉传佛教里达到的人不多，但在印度教里达到的人很多。所以你会发现全世界宗教里面据我的观察，以印度教徒最刻苦，他印度教徒的刻苦程度远远超过了汉传佛教，远远超过了密宗的这个藏传佛教。密宗的喇嘛的修行，他们的刻苦程度超过了汉传佛教，但是即使这样，他们依然无法跟印度教徒相比。印度教徒的刻苦程度很少有人能够企及。在印度教里有这么一个传统，如果一个门徒要拜师的话，他必须首先做一件事，什么事呢？把俗家的衣服全部脱掉，身上只披一个被单啊，一块布，一块很长的布裹着身体啊。所以你看印度教徒都是拿块布裹着，而且他只裹下半身不裹上半身，上半身赤裸。在这种情况下，在上半身赤裸，下半身只有一块布裹着，然后去到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山多么冷，你知道，你穿羽绒服都要冷得浑身发抖。他只裹一条床单布要去喜马拉雅山，并且要在喜马拉雅山念释迦的名号坚持七年，不是七天，是七年。只有这样一个人才够资格拜师。显然这个考验击退了 99% 的不合格的人， 99% 的人都是熬不了多少天的，只有那凤毛麟角的人七年以后真正成为了大师的门徒。而一旦他成为大师的门徒，意味着他的这一生将不再担忧。这种门徒不是我们一般的门徒，这种门徒意味着密宗提到的叫身口意全然奉献。也就是一个能熬过七年的严酷环境的人，大师一 但说我收你这个弟子，啊，我承认你是我的弟子，意味着你的身口意已经全然的由他负责了，你的整个人已经全然的由他负责了。这样的一个人，他即使在余生当中，只是跟随着大师身边什么都不做，他也注定会成就。现在大师的成就，在任何一个片刻都有可能挪动到他的身上，他不需要做任何事，他不需要念咒，不需要打坐，不需要冥想，什么也不必，他的整个身心已经交到了这个大师手里。在某一个片刻，那个大师就有可能直接把他的成就赋予他。这个在密宗里叫上师瑜伽，也就是你全然的臣服，全然的臣服，没有丝毫怀疑的全然臣服，那么你就不需要做任何事。那么你的心跟一个大师的心就是100%连接同频的，所以你不需要做任何事。当大师在他的内在境界里安住的时候，你会潜移默化的被带动到那个境界里去。这点也许大家有一些些许的体验。如果你对某个上师特别信任的话，你如果靠得他够近，而且跟他待在一起的时间够长，莫名其妙的你会发现有一些境界在你身上神秘的产生了。你什么也没有做，你什么也没有做，你没有念咒，你没有冥想，你没有闭上眼，你什么也没有做，但是突然你发现你的意识状态莫名其妙的升高了，啊，你突然有甘露灌顶了，你突然心里面莫名的充满了喜悦了，等等等等，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出于你的信任，大师的能量，大师的意识水平在向你跳跃，他的蜡烛以神秘的方式点亮了你的蜡烛。这密宗跟印度教认为最快的成就法就是上师瑜伽，没有比这个更快的。上师瑜伽就好像两根琴弦，你拨动一根的时候，另一根就会自动的震动，发出同样的声音。前提是这两根琴弦必须达到同频。怎么样同频？你在喜马拉雅山待7年，你对大师毫不怀疑，你的心就跟他同频。就一个同频的人，他不需要教你，他什么也不必说，你的余生里面，他甚至不需要跟你说一个字，你甚至不需要在他身边，你可以在你家里待着，他可以在远方，在喜马拉雅山上，你在你的家里，两个分开万里的人一样可以同频。他在某一个片刻，你忽然发现你成就了，就是你躺在床上，你突然发现你也成就了。这就是上师瑜伽的伟大，上师瑜伽的神秘。所以密宗的印度教说，没有任何一个法能超过上师瑜伽。你如果自己修，即使一个活的大师引导你，你有可能修错，你有可能你依然要走很多的弯路，必须不停的纠正你。啊，一个弥勒巴巴，一个佛陀，还是必须不停的纠正你的各种各样错误。你要冥想，你要禅定，你要打坐，你要开始突破障碍前进，你的障碍还是那么的多。这没有哪个方式比上师瑜伽更快。上师瑜伽意味着根本没有障碍，只要你跟上师同频，他的弦震动了，你的弦注定会震动。所以在密宗里面，你可以看到迪罗巴用他的鞋子猛打马罗巴的头，马罗巴当时被他的鞋子打晕倒，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就成道了。他没有进行任何灌顶啊、修法仪式都没有，他只是迪罗巴用他的鞋子拼命的打他的头，就这一下，他昏倒以后醒过来，他已经成道了。这就是上师瑜伽。禅宗也是这样，禅宗最著名的一个善于传递的伟大禅师叫马祖道一，在他脚底下开悟的人太多了。我说的在他脚底下，真的是在脚底下，因为他好踢，他真的像一匹马一样，他喜欢踢别人。公案里面提到，马祖道一 往往会在一个小和尚请意磕头的时候突然间踢他，而且这个踢不是一般的踢，踢得特别狠，一脚就踢晕，往头上踢，一脚踢晕。很多小和尚醒过来以后就开悟了。最狠的一次，马祖道一一脚把一个和尚从一个小山崖上直接踢下去，没摔死，从山崖上直接踢到这个山底，想必那个山也并不是很高，手臂摔断，人开悟了啊！所以这个小和尚一点都不在乎手摔断，人开悟了，手摔断算什么？手摔断可以养好的。这马祖道一是禅宗里面必能踢的一个人啊，一踢就开悟，所以他是一个罕见的像跌落巴这样的人。马祖道一的这个，他在出生以前就有前世在印度西天的禅宗的祖师曾经预言，说某某第几代以后将出现一匹马，此马将踏杀天下人啊，原文叫此马叫踏杀天下人，这匹马绝对是菩萨再来啊，对波若波罗蜜尊者，对的，他曾经预言马祖道一将踏杀天下人。对，马祖道一他手底下的开悟者据说有72个，超过著名的就有72个开悟的人，很多都是被他踢开悟的啊。显然他踢的人也不是普通人，他踢的人他看准了这个人在礼拜的时候是多么的全然全身心。如果你向马祖道一磕头的时候你是半心半意的，带着怀疑的，带着测试的心态，试试看的心态，看看这个师傅会跟我讲什么话，那他踢你100脚你都不会开悟。显然那个跪拜的人是如此的臣服，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他就等着马祖道一的那句话，他觉得马祖的任何一句话都能够使他启发，他对这一点无任何怀疑。这马祖一定是感知到了他的这种全然的频率，所以他不是每个人都提啊，他只有看到这个人的频率到位了，突然他就提了。所以当你的频率到位，到位到跟上师完全合拍的时候，他打你才有效。所以为什么上师有时候也会等待，因为你的频率有时候并不是每时每刻都能到位，所以也必须等待让你伺候他。密宗里面上师瑜伽里面有的门徒伺候上师10几年，越来越熟越来越熟，熟到后来频率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接近到后来门徒愿意给上师端食端尿啊，那显然这个频率已经够近了，就好像自己的亲人一样，亲爹一样了，这个频率已经近到没有任何隔阂了。往往是在这种时候，多年以后，10年以后，20年以后，这个频率没有任何隔阂的情况下，突然间啊，这一脚就来了，突然间迪罗巴的鞋子就来了。迪罗巴在用鞋子打马罗巴的时候，在打马罗巴以前，他已经让马罗巴什么跳山崖，各种各样的考验，实际上不是考验，实际上就是让他做这些常人难以做的事情，什么跳崖，吃很肮脏的东西，他让他吃，马罗巴就毫无怨言就往下吃。这些行为实际上就在培养他，让他的频率里面所有怀疑的那些杂质都去掉，以至于你让他做什么他都不怀疑，做什么他都做，让他的心的所有的疑，所有的最后的这些障碍怀疑都去干净了。在某一个片刻，他发在马罗巴向迪罗巴顶礼的时候，他像马祖一样，他突然发现他的这一拜里面不再有任何杂质了，不再有任何怀疑了，好，正是时候，这个时候打才有用啊！ 所以不要效法禅宗的那些大，那些，这个荡鹤禅师，你去荡鹤是没有用的，啊，即使你开悟了，你随便荡鹤也没有用的。所以禅师也不是随便荡鹤的，禅师必须看到学人到了点，他才荡鹤。所以后代有很多。很多这个装腔作势的人啊，我也来个荡鹤，啊，这说明他其实并不知道那个荡鹤的点意味着什么。那个荡鹤的点必须等到学人也达到同频，你的荡鹤才有用。但这点太难了，达到同频有时候需要几十年。一个人对你全然的臣服，不是一天两天能达到的。要7天之内达到全然的成熟，太困难了，太困难了。所以一两百年只有那么一个人达到，也只是达到了一半昏倒，在昏迷当中普贤现身了。如果他没有昏倒，他能够坚持满7天，那么普贤菩萨将不得不在清醒的状态下现身。这个是他的誓言，他必须遵守誓言。在密宗里有这样的人，密宗里有的修本尊法的时候，连续7天毫不动摇啊，到后来本尊真的是直接显现，在清醒的状态下，所以密宗的这个很多喇嘛比汉传的要更加的勤奋啊，最勤奋的还是印度教徒。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公开课。我们今天的公开课的唯一的主题是愿每一个人都能够展现你的信心。我已经给了你这么多的证据，证明普贤的这段话不是开玩笑，这是他的诺言。只要你到位，他一定会出现。只要你到位，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说？我念佛念了这么多，从来也没有梦到过佛，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菩萨，那不能怪菩萨，那是你没有到位，你的心总是不连续，你的心能够连续哪怕一天、一整天，我保证你当天晚上会梦到菩萨，不需要7天，一天，我可以打保票，如果一天你的心不动摇，在咒语、在念诵里面毫不动摇，没有太多的杂念，只要一天。你一定会在当天晚上的梦里梦到菩萨，因为这是菩萨的诺言，他一定会遵守诺言。这些圣人并不会像凡夫那样有了诺言全部遵守，圣人一定会遵守，一定会遵守。所以这些经典里的文句，它一定会实现。你不需要任何怀疑，你需要做的只是你要到位，你要达到这个频率，达到这个强度，所以今天课其实很重要。建议大家以你的强度来实验，你只要有一次，这非常有用。为什么？你如果花一天的时间做了一次，当天晚上你梦见圣者了，那么你的信心将大大的增长，大大的建立，你再也不会怀疑说为什么圣者从不回应我。你现在开始知道是你没有连接上，并不是他没有来，你明白了吗？他要来，但是你总是不到位，所以他来不了。就建议大家用花一天的时间尝试这个功课，你一定会感应到梦中的显现，一定会有啊！我向你保证，一定会有。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公开课，你念什么都可以，念佛、念观音。念一个你喜欢的咒语，普巴金刚、金刚汉姆、准提都可以，选一个，任何一个都可以啊。当然有些会感应更加容易，比如说观音啊，这个金刚汉姆啊，相对更容易，阿弥陀佛啊等等。所以选一个比较更大众化的啊，比如说观音啊，等等，绿度母啊。一般来说，女性化的本尊较易获得感应啊。所以大家可以用一天的时间，礼拜六或者礼拜天尝试一天，是礼拜六或者礼拜天用一天的时间啊，闭一天的关， 全然的念诵，不要有杂念，不要有太多杂念。我不要说你完全没杂念，但是你的杂念不要间隔太多，8小时，保证你当天晚上有梦。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